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今天我们还是来继续来谈论进化论的问题。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讨论的问题就是，进化论是事实还是假说？今天在很多的这个教科书里边，很多的文章里边都声称进化论是已经被证实的事实， The fact of evolution， 是科学的定律啊，这已经是铁律了，不可推翻的。但是呢，另外也有学者认为，进化论不是已经被证实的科学规律，它只是达尔文等科学家基于他们观察到的一些现象而提出的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并没有被证实，而且到目前正受到严肃的挑战。截止到目前，美国的科学院还是坚持进化论已经是被证实的一事实。在2008年啊，这个美国的科学院和美国的医学科学院，他们又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叫做《科学进化及神创论》，这是美国科学院1984年所出版的这个小册子的第三版。我们知道美国科学院是一个信誉很高的一个学术单位，它从1863年开始就受国会的委托，成为联邦政府在科学技术方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咨询的机构。那美国科学院呢，美国的医学科学院它是创立在1970年，它是属于美国科学院的一个附属的机构。那84年是由美国科学院出的这个小册子，但是觉得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所以呢，在2008年是美国科学院和美国医学科学院呢共同再一次印刷了这个册子。下边呢，我就摘录了几段哈，就是这个小册子里面的内容都是原话，为了让大家都看得清楚，我把他们这个原话用了不同的颜色把它标记出来给大家看一看。我给大家陈述一下一些摘要。这个小册子说，一些人争辩说，科学教师应该教给学生围绕进化论的各种争论，但在科学界关于进化是否发生没有任何争议。再一说是，我们相信进化论是科学的基本事实，它已经受了严格的检验，人类许多丰富的知识和成就都建筑在这个理论之上。拒绝这个事实，或者认为它只不过是许多假说中的一种，是对科学无知的蓄意的容忍，而且将把这种无知传递给我们的后代。还有一段啊，这一段比较长，大家仔细听。这小册子说，神创论者有时争辩说，进化的观念只能是假说，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过进化的发生。这种诡辩只不过是清楚的揭示，有些神创论者 对科学推理的重要特征一无所知。科学的结构并不局限于直接的观察，而是通常依赖于推理，也就是对观察得到的结果进行推理。即使在围绕地球旋转的宇宙飞船上，科学家也不可能直接看到地球绕太阳旋转，他们依赖大量的独立证据推断出来的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直到最近发出极为强大的显微镜以前，科学家一直观察不到原子的结构，但自然物质的表现使物质的原子的本质成为无可怀疑的事实。在使用足够强大的显微镜观察到病毒结构以前的很多年，科学家就已经假设了病毒的存在。他还说，这个小册子还说，因此在许多科学领域，科学家虽然没有直接观察到有些物质，比如说基因和原子或现象，例如地球环绕太阳旋转，但是他们是已经是确立无疑的事实。科学家通过观察的实验证据间接证明这些物质或现象，进化论也是如此。实际上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进化科学是通过科学推理而来的，深刻理解自然现象的最佳实例之一。最后他还有一段，他说，没有人看见进化发生的这种诡辩，进一步无视无可争辩的证据都在证明进化已经发生和正在继续。流感病毒每年发生变化，耐抗生素的菌株不断出现，这些都是进化动力的产物。进化正在继续的另一个例子是抵抗各种杀虫剂的蚊子的出现，这使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疟疾有卷土重来之势。所以自达尔文时代以来发现的大量过渡性化石，提示了物种如何的不断产生新物种，并因此使身体的形状和功能发生迅速的变化。啊，我就给大家举几段和我们今天讨论题目有关的美国科学院小册子的说法。那么对这些前面的一些陈述，我的回应有几点。第一，认为在科学界关于进化是否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说自达尔文时代以来发现了大量的过渡性化石，这些陈述实际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怎么对进化论没有争议啊？只是过去压制的不能没有办法让不同意进化的人说话，可是现在这个争议是越来越强，而且发生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前面讨论了在学校要不要教进化论，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有争议，说进化论没有任何争议这个说法，而且还说中间类型的化石是大量的。我们前面也谈到了中间类型的，所谓中间类型的化石是少而又少，而且也经不起推敲，这是第一点。第二，认为进化论只不过是许多假说一种，是认为这种观点是对科学无知的蓄意容忍。啊，就是说认为有人认为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说，就认为这是一种无知。我觉得这种说法是过于武断，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最终你要讲道理，对吧？你不能说人家说因为不同意你的观点就是无知，你就变成了真理的代言人。那这是不对的。在科学研究当中不能采取这种办法。第三，这个小册子说，科学结论并不局限于直接的观察，而是通常依赖于推理，也就是对观察得到的结果进行推理。这个话对不对呢？这话是对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谈的观察到的很多现象可以通过逻辑推理推演出一个结论，一个推理，对不对？但是这些推理它必须要接受更多事实的检验。比如说他谈到了在高倍的显微镜发现以前看不到原子的结构和病毒，但是当时这个假说已经提出来了，但是为什么现在大家相信这个原子的结构，相信这个病毒的个体的这个结构，是因为显微镜最后看到了，也就是说高倍显微镜的功能证实了这个假说，所以这个才成为事实。科学的结论不限于直接的观察，并不是说科学的结论可以无视直接的观察。大家想想，如果进化论的推理是对的，我们就可以直接观察了许多中间类型的生物，或者发现很多中间类型的化石。如果生物进化是连续渐变的，我们就应该常常观察到进化的新物种，因为它一直在变嘛，所以任何时候你都看到新物种的产生。但是这些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现象根本不需要任何的推理，只是我们却看不到这些现象。所以这只能说明进化呢，关于从一个类群的生物进化到另一个类群生物的推理还没有被证实，还处在假设的阶段。就正像广义相对论的假说，它如果没有最后被证实的话，它仍然是一个假说，但它已经被证实了。但是这个从一个物种变成另外一个物种，这个还没得到证实。然后这个小册子说，流感病毒每年发生，忍耐抗菌素的菌株不断出现，抵抗各种杀虫剂的蚊子也出现，这都是事实。这是什么？这是生物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人们早就知道而且是在一直在应用的。如何改变外在的条件可以培育出不同的家禽的品种、农作物的品种等等，这都实质一直在用的。但是弟兄姊妹朋友们想一想，抵抗各种杀虫剂的蚊子不断出现，但是虽然说它有不同的性状来抵抗不同的抗杀虫剂，但是蚊子还是蚊子，它并没有变成其他的飞虫。被培育出来的不同品质的鸡，有产蛋型的鸡，有肉型的鸡，它虽然它的品种不一样，性状有改变，但它仍然是鸡，它并没有变成别的家禽。这就是进化论的问题。观察到一些现象，我后来还会再谈，他们就把这种在一个种内部或者在一个小群生物内部发生的生物的性状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所引起的生物性状的改变，就这个事实他就把一下推演到一种生物可以变成另外一个生物，一个大群的生物可以进化到另一个大群。所以我们前面就谈到了，因为现在不是说简单的说生物体和环境之间有相互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会引起生物体的变化，这个是大家都承认。但是我们前面谈到，今天进化论谈的不仅仅是这个，它是综合进化论，它宣传的是什么？是要从无机物到第一个生命，从鱼类到两栖类，从爬行类到鸟类，从哺乳动物到人类的进化，是谈了这个大类的这个进化。但是一直到现在，自然发生论我们也讲了，无生物变成第一个生命根本拿不出证据，而且呢物种的这个大幅度的这个进化，大类的进化，现在是找不到中间类型的东西。所以总体来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引发的生物性状的改变 啊，有人叫它微进化，微小的进化，这是个事实。啊，达尔文基于的就是这个事实。但是基于这个事实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从无生物进化到人类这样一个，我们前面谈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推理，到现在没有被证实，只是假说。所以我个人认为，能够客观的讲，进化论它不是无端的提出来，它是根据达尔文他们看到这些这个现象，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从一个小的观察的结果，一下就推演出一个很大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到现在没有被证实，这就是我们今天看见进化论的问题。总体来说，进化论提出这个假说或者推理，它应该受到更多的证据的验证、修正或者推翻、否定，这是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所以进化论这个假说还只是一个推理，还只是一个没有被更多的经验、事实、观察所证实的一种理论。所以今天如果在课堂里教授进化论，把达尔文的假说作为生物学的一个假说之一，那是完全好的。但是如果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或者是综合进化论宣称是一个已经被证实的事实，我觉得这就有点误导啊，不应该这样讲。这就是我的看法。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